周报
啊的那页。行吧，只是说我们把太多经文放在上面了，这弟兄姐妹不带圣经，是不是啊？嗯，观音马上说没圣经有手机啊，啊，这是现代人的反应啊。但我比较关心的是，你不带圣经，你带手机啊，各样啊，但最后因为你不常打开圣经，你就不知道怎么翻了，啊，你就很依赖那个手机的 index， OK， 啊。所以我们虽然打在上面了，不过如果你有带圣经，还是盼望你们可以有这个习惯能够有这个阅读这个经文的习惯能够熟悉圣经的编排。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诗篇第七篇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大卫的祷告啊，来一二三，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请啊，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好吧？来，你们读第二节，来，恐怕。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较好的人，啊，你们读啊，就。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全地下恶人发怒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上的弦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器械，他所射出的火焰。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疲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已经倒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恶毒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一起读，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啊！我们就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特别透过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的心啊！我们在思想大卫的祷告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认识一个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的人的一个姿态，也是认识到上帝你对我们的要求。主啊，你也在当中，你安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你是绝对公义的主，你必审判一切的罪恶。主，叫我们得到警戒既不去行那些世人所行的事，也叫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不存报复不怨恨，而是忍耐等候上帝你的为我们所做的伸冤。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你们可以打开手上的笔记就刚才我们快速的念一遍，你大概也有一个感觉你从其他的祷告文当中看到类似的这种表达在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刚才我没有读出来的，就是第一节上面的那个挂符他有提到一个人物，对不对？这个人物呢是叫古实，对不对？他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所以这个诗篇呢有一个背景在背后，就是古实是谁古实是便雅悯人，古实是扫罗王的亲戚OK， 所以背后就牵扯了，就是大卫被这些人所追赶，被这些人所毁谤跟破坏是有一个特殊的对象，而不是一般的人好，这个诗篇我们读的时候也看到大卫很直接的向上帝表达他的 他的受委屈的地方啊，他很直接的讲啊，因为他求上帝作为他正直的辩护者啊，这是一个特点啊。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跟上帝说谁谁谁不好不好不好，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敢讲自己很好，对吧？我们知道自己也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上帝啊，你看着办吧啊，这个人不好你就怎么样惩罚他，但上帝说你呢啊，你说哦啊，我不提了啊，不，但其实大卫他在跟上帝求正直正义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求上帝鉴察他啊，他因为他知道他在上帝面前已经蒙他的约了 ，OK。所以他这样子求的时候他是很坦然的啊，他跟上帝说救我脱离一切的危险啊，他甚至很直接的说，好像有点像咒诅自己一样的说啊，他是绝对清白啊，这不是说他没有犯罪啊，而是说这些人对他的诬告是虚假的 ,OK? 啊，他在整个诗篇有一个重点，当然很多重点，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呢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啊，就是大卫在这里讲一些的话，他要突出一个特点，就是上帝的公义是他属性，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荣耀的属性。那我们常这样子讲，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很深的去思想到底这句话有多么的就是深刻啊，就是如果上帝他的公义跟美善是他的属性，它这个属性的存在跟涵盖，就是它遮盖性啊，就是它的 coverage 多大，其实不是我们一般可能没有太注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啊，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好像你说有一个人他很好，他啊建了学校建了医院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们说啊这个都是一个啊好善人啊，这个是啊做了很多善事的人，对不对？但是其他你就不讲了，因为他家里可能还有四个老婆啊，他天天啊儿女打架啊，你就不提这个了。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讲的所谓的好啊善啊本质的东西呢，其实是道德的局部性而已，就是说他在某一项他做的很就是很见得光啊，但我们也就不去提许多不见得光的东西，这不是上帝的公义 OK。 那有的人以为上帝的公义好像一个人的一种洁癖，是吧？好像我很洁癖了，我就一定要让我的家一尘不染，但是我家外面我就不管了，因为那不是我家。上帝的公义也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范围啊，这个他管了，其他他管不了，或是他不想管，也不是好像洁癖的习惯，不是。上帝的公义也不像你的工作的地方，好像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叫做 clean room 啊，就是很低尘埃的啊，就是particles 很少，因为它是一些车间要用的东西，也不是哦，不是说因为你进到一个地方之后这地方特别干净，连你一出去就没关系了，这也不是上帝的公义的这个存在的方式 OK。 既不是区域也不是一个国家啊，人说瑞士很干净对吧以前了 啊人啊，瑞士以外，哦，法国很脏，意大利很脏啊，就因为你是画了一个圈子啊，你说啊这个地方很干净，那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偏见。你想一想，圣经常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美善，提到的这个公义和美善的存在，它实际上是跟上帝在万有当中有关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把他的王宫弄得很干净，而是因为万有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灵充满万有，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公义是怎么样彰显的吗？是宇宙中每一个角落 OK， 不是他的家的角落，是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看见你看不见的，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思念，上帝都有要求。他要求什么？他要求公义。所以我们很害怕的，所以通常呢我们想到这个我们睡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房间是关起来的，我们是不堪看也不想去处理的。但其实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呢，他说没有一个点不属于我，所以既然每一个点都属于他，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要彰显公义的地方，每一个地方如果是上帝要彰显公义，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他要审判的地方，每一个地方是他要圣化的地方。那你一想到神的公义，像大卫这样啊，动不动就讲神的公义，跟我们今天人口头禅是 大有不同，可以吗？啊，所以你读诗篇，你要知道大卫在指的是他的上帝呢，是无所不在，而且这个无所不在不是在那边看东西啊，或是知道东西，他的无所不在是呢，上帝在每一个地点上，他都在施行他的旨意。啊，这跟等一下后面他所讲的祷告也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好了，这个观念就是神的公义跟这个美善的本质啊，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那另外一个呢，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也在当中他会讲一些好像对神的一种宣告，他也会跟上帝许愿啊。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必须祷告的时候都要加插，但是有时你加插这些东西是因为呢你要兼顾你的忍耐，对吧？你如果忍耐忍到快要倒了啊，你就想起上帝的话啊，你就跟上帝说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这样做。那其实不是因为你讲了上帝才救你啊，而是有时你有这种的动作是表达了啊你的迫切感，是表达了你的决心啊。所以大卫在祷告里面常会出现这些句子啊。你结尾的时候大卫就说上帝会怎么样的啊去刑罚那些就是恶人啊，那些作恶的人啊，连他用一个很特殊也是圣经常用的，就是上帝会让这些人的计谋，让这些人的恶行呢啊临到他们自己啊。就是我们有时也听过啊这种例子，就是一些做坏事的人他想害别人，后来害了自己啊，我们觉得很好笑。那你如果看圣经呢，上帝说这是我做的，这不是好笑，这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这不是这些所谓的定律。上帝说你每次看到一个恶人，一个坏的国家，一个坏的君王，他最后他种下的恶果他自己要尝的时候呢，上帝说这是我的审判的记号来的，是吧？有人想害你，想告你，最后告到自己的身上啊，有人想要陷害你，最后让自己陷在的当中啊，各个类的东西啊，我们有时说啊，他倒霉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圣经，上帝说是我做的，上帝说是他做的。所以大卫呢，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就用这个事情来说，是上帝救了他，不是命运救他，也不是巧合救他，是上帝救了他。啊，可以吗？啊，好了，那我刚才讲到那个人呢，叫做古实啊。他是翻译的，他不是我们讲那个国家古实啊，就是以多比亚叫古实。这里讲的古实，他的英文名叫 Cush， 所以很难翻的啊。那这个人呢，在圣经也没有出现太多，你很难找，因为这些名字太普遍。连他说他是便雅悯族，所以你可以推论，古实呢，他是扫罗的一个亲戚。那你们知道扫罗要杀大卫啊，所以古实很可能就是为了讨好扫罗，然后他就在扫罗面前毁谤大卫啊，讲很多邪恶的东西啊，啊，就是破坏大卫啊。连古实这个人不单是讲闲话破坏人，大卫在祷告里面还说，古实是大卫之前善待的人啊，就是大卫之前善待他，但是他抓紧机会邪恶的来用恶来回报大卫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对象。那你大概把大卫的生平一看，这个祷告就可能应该发生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对不对？就是扫罗还在追杀他，他到处跑啊，流亡的时候，连他就向上帝来做的祷告啊，这不是他的儿子杀他的那段时间呢，是前面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刚才我们读了，我再读一遍了，等一下我再请你们读哈。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所以不是一个啊，是很多，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所以大卫一开头就跟上帝说他被许多的人追赶，但如果你看原文呢，第一个是单数的，但是后面呢他用他们是众数的， OK。 那为什么有时他用单数跟众数呢？他可以是指一个目的，就是很多人，但是是一个目的，是他用单数，但是他用众数的时候，他是要形容这个危险啊， 就是真正来攻他的人不是一个方向，是四围啊，就是四个方向都来攻击他。好了，扫罗要杀大卫的这个记载，你们在其他的经文都看过啊，是因为他妒忌大卫啊，他要杀害他。但是扫罗自己呢，通常没有马上去，他都是派人去追赶，对吧？听到了，给他消息，他再去追的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勇士啊，他们就会献殷勤跟扫罗说：“来来来，我来帮你杀大卫，我来帮你抓大卫，我来帮你报消息啊。”所以这些人一点都不是简单的人，不是平常的老百姓啊，这些人是军人，是勇士，所以他们拿着这个王的权力啊，就是带着军队，性情又凶暴，大卫形容他们好像狮子一样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当时是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中，他向上帝来祷告。OK 啊，这个是一个开头了啊，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啊，这些来攻击他的人是实实在在。啊，仇恨他、妒忌他的人，他跟上帝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我投靠你。”第一句话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你说投靠你，搞到这个样子，我想大多数人就不会祷告了，是吧？如果大卫是在这个大王宫享受红酒啊啊，看着海边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可能很多人羡慕他。但是他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投靠耶和华，谁还要再信呢？所以你就明白了，真正的信心呢，不是发生在平顺的时候的。那大卫的这个信心是真的，是因为呢，不单在平顺的时候大卫作诗赞美上帝，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他这个信心发挥得更加的光芒啊，更有 光芒在当中。 OK， 所以他这个真信心使他在苦难里头能够继续相信上帝的应许。那我们常这样子讲，相信上帝的应许啊，因为上帝要救你。其实你也找不到这个经文，就是说某某人上帝要救你，对吧？所以有时你很虚嘛，啊，像我跟那些弟兄姐妹说啊，你要祷告啊，说哦，知道知道，我要祷告啊啊啊啊，上帝要应许要帮助我们啊，我知道我知道，但其实你心里说哪一节啊，圣经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啊，圣经说上帝要拯救他的子民，你可以是讲别人，不一定是我。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对神的应许没有一个个人深切的啊，一个 personal 一个深切的体验的话呢，你很难把圣经很多的上帝的应许呢连贯到上帝对你所说的话。那大卫就跟别人不一样啊，很多人在苦难的时候，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些应许一点都没有作用，因为他跟自己说不是跟我说的。跟我说我就不会搞到这个样子，但大卫说是跟我说的啊，他很深深的相信上帝不单应许他，应许里头的内容是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慈爱。所以因为这一点啊，因为信心在里头，所以大卫可以在苦难当中真诚的祷告。那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武器，说这个武器呢，在你最危险的时候拿出来用，是吧？好了，但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能用，这是很悲剧的事情，对不对？那我告诉你，祷告是上帝可以就跟神说话，上帝可以帮助你的方式。OK， 但是当你最危险的时候，你不能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心，因为那时候你祷不出来，是你觉得我受了那么多苦，我怎么还能够信上帝爱我？所以你可以开口，但是你那个祷告不是祷告来的，不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看内心的，你内心已经远远的躲避他了。嘴巴说啊，上帝啊，你要救我啊，其实你心里面在那边想，我要找律师啊，你要跑出去啊。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是到了一个考验的地步，他才发现原来他没有真信心，他有知识，但是知识没有办法在苦难在情绪的面前起作用啊。但你一读诗篇，你觉得很平常啊，好像大卫每一次都这样子祷，但是每一次大卫都在跟你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因为每一次他这种要求跟祷告呢，都是在极大的危险当中，他能够祷告是很特殊的啊，就是上帝很特殊的恩典给他，可以吗？啊，所以他对上帝的慈爱很坚信，这个坚信这个信心呢，就好像一道墙一样啊，这道墙就拦阻了许多的试探。 不然你可能会因为看见啊一些的困难，你就开始说啊，可能啊上帝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但是这个信心就会把这些东西堵在外面。你说我信，因为我经历过上帝对我的慈爱和怜悯。啊，这道墙不单是堵了敌人，它可以保护我们受世界而来的各样的攻击。啊，所以外来的啊这个墙是难阻了啊，连它同时也保护啊我们受到其他各样的啊话语啊啊各样的啊攻击。OK， 所以这一节我就想啊提出一点，就是大卫可以在苦难中的祷告，我们要思想啊，就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一生都信耶稣，我们都在风和日丽的时候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我们每次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在困难的时候向上帝来开口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就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啊一个景象啊，就是它没有真实。 OK， 另外结尾就是大卫说像狮子撕裂啊，这个讲法不是说敌人放狮子来咬他啊，而是说大卫是牧人，所以大卫很知道什么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牧羊的时候啊，有一些迷羊不见了跑掉了啊，后来找到的时候就剩下一个皮还是什么的，所以对他来说呢好像一只羊跌入这个野兽的当中，那个下场是何等悲惨，他讲他自己了。 OK， 所以这不是说狮子咬他，你们也明白了。好了，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内容。好，我们快点，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好吗？你们来念。好，来，一二三。OK， 好，那个挂壶我读给你听啦，你看纸也可以。他说连那无故以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啊，好了，这段话比较特别，因为一般诗篇没有这样的话的，大卫在这里特别这样讲。那他在里头他有点好像咒诅自己，是吧？啊，如果我这样子做，如果他们讲的是真的，就让我死吧，啊，死得惨惨的都可以啊，好像灰尘一样啊。那大卫为什么用咒诅来证明自己的公义呢？是不是他太过自大了啊？他怎么敢跟上帝说我没有罪的啊？如果是有罪，你就让我去死吧。我们可能每个人说你死定了，一定的，你一定有罪的。那大卫在这种情况，啊，他不是在这种傲慢的气氛下的啊，他是极卑微的情况之下，所以当他这样子讲呢，他不是自义。他不是狂傲，他也不是怀疑上帝会不会救他，所以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我们说激将法，说啊，就讲一些反面的话，或是他怀疑上帝是不是爱他，或是他怀疑上帝会不会被改变啊？如果他这样子讲了，可能上帝就会来救他等等之类。其实，你如果曾经有这种情况，你就知道这种祷告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时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迫切。OK， 我讲过一次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但我还是会讲，就是读诗篇的秘诀就在这里。我小时候是读诗篇的啊，因为诗篇最容易嘛，最短的。每次妈说读圣经了没有？读过了，因为诗篇只有三节啊、五节啊，就啊读完了啊啊，那就读福音书很烦啊，好长 啊，所以诗篇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也背了什么，但是其中一卷我最不喜欢读的圣经，是因为我觉得里面。没有内容的，天天就是求啊求啊求啊，连坏人也不知道是谁哈，就好像没有故事情节在里面了。如果你跟你的儿子早上在家里读圣经，你跟他读诗篇，你一定是绞尽脑汁，你不知道讲什么。你最喜欢讲的就每次是方舟啦啊，大卫打歌利亚啦哈，这种有明确的敌人的嘛，对吧？可以加盐加醋啊，也会精彩一点。诗篇啊，哦，怎么讲？其实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在你啊。其实诗篇可以讲不完的，为什么？因为诗篇就是每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挣扎来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包括牧师他们讲不出诗篇的味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罪挣扎， 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呢，他们唯一的挣扎就是跟人的啊，跟人家吵架啦，跟人家不和啦， OK， 他对他自己内心的罪呢，没有像大卫这样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很迫切的求上帝的恩典。那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经历这些事情呢，你一读诗篇你就有一个认同感，你知道，对，我根本不在意他怎么表达，你一读你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在上帝面前我不懂他怎么讲，我就说啊，你救我啊，让我去死，不好，我会讲各样的话，其实不是我傲慢，是因为我要跟神说我很需要他的救恩。 OK， 所以你读读，你读读试试看啊，读读诗篇啊，如果你每次读了你都没有感觉，你就跳啊跳啊跳，或许你缺乏就是遵行上帝的话，你缺乏操练上帝的要求，所以你对自己的软弱，你对自己的罪性没有什么认识，所以你不觉得有征战，所以诗篇安慰不了你。诗篇是安慰那些遍体鳞伤的人啊，常常打败仗，常常软弱到底，常常看到自己的罪的人，他一读他就知道说上帝怎么样恩待大卫，也就要恩待凡是属于他的儿女啊。所以说回来呢，大卫在这个祷告里头呢，他这句话了啊，他要教导我们，他说上帝其实是不会，这是一个安慰啊，是不会怜悯那些内心有邪恶不正直的人，他不会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上帝如果听这些人的祷告，就变成了上帝是他们的帮凶。那我这样子讲，是因为大卫他咒诅自己嘛，他跟神说，如果我作恶，你就让我去死。他敢这样子讲，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绝对不会喜欢或是听任何内心有邪恶的人、行不义的人的祷告。那我们都会这样子跟人家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教一些不信主的人，我说你可以祷啊，试试看啊，你们做过这种事啊？某某个朋友生病了，跟你说啊，你说哦，祷告啊，啊，好像开药单一样，祷告啊，试试看啊，看神会不会帮你啊？那我不说了，但你如果你说祷告，这个人呢，他是单纯的，他说好，我就求神可不可以可怜我，这个还好。但如果这个朋友呢，他知道他内心有许多坏的动机啊，他生病或者他遇到困难，他有原因的，就是他有不好的原因的 ，OK？ 但是呢，他却不管，他很贸然的，因为你叫他祷，他就来到上帝面前祷。我告诉你，他的下场是更惨的，因为他是明明得罪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许邪恶的。所以大卫他能够求啊，是他跟上帝说，我可以跟你保证，我没有做他们讲的事。如果我做了，你让我死，你不要听我任何的祈求。我今天很坦然的跟你祈求，是因为我是正直的。所以他抓住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今天也常常知道，我们每次祷告是不是像大卫这样纯，就是在神面前是这样纯正的，还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良心上的平安啊？我们有时不平安，我们也是这样就硬硬的祷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赶时间嘛，我们反正做完了就了事了，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实际上都没有处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还是带着罪疚，上帝还是愤怒我们，但我们在这边开始讲话了，我们不管，我们就这样哗哗哗讲，人就说好像你听不听是你的事了，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啊！你看大卫那么危险，如果我像他那么危险，我才没有心情啊！你说哇，我现在是想要逃命，我还要跟你认罪什么？这个以后再讲，对吧？你先救我再说。但是大卫还是啊在意他在上帝面前的位置啊，是不是蒙神的悦纳？好了，我们说我们每天都有犯罪，没错，但是你的犯罪有一个出路的啊，你的软弱有一个出路的，就是上帝要洁净你，要透过基督的宝血洁净你。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如果上帝只听没有罪的人祷告，我们连求赦免都不行了，因为求赦免的人是因为他有罪嘛，所以你都不能求啊，因为你都不能祷，所以你就不能得赦免。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回事，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不喜悦邪恶跟罪孽，但是上帝却愿意赦免邪恶跟人的罪。 所以表示说我们虽然看到自己有罪，但没有借口说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不敢祷告。 OK， 我们还是像这里啊，大卫他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这么坦诚的求帮助求拯救呢，是因为他的良心之前已经被上帝所洁净了，就是说他已经先被赦免了，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他良心不再有追究了，所以他就凭着这个信心呢，可以在上帝面前很坦然的表达他的痛苦，表达他的情绪，也很直接的跟可以跟上帝好像朋友这样子说话啊，求神的帮助。OK， 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就是说，你有时有内疚，你倒不下去了，这就是一个记号，说你不能再靠自己，你应该停下来，你要从根源开始。你说好，我跟神的关系好久好久没有去面对了，是吧？上帝两个月前、两年前不喜欢我的事情，我还是在做。你回去那一点，你不要硬硬来嘛，就是啊，是还是做，好像觉得。只要我硬硬来哈，他就习惯我了，没有这种事的。等到你悔改那天，你又回到那一天，从头来过哈。所以还是需要 OK 求上帝赦免我啊，你的内心能够感受到那个平静的啊。如果你没有内疚，你的良心不会控告你。好了，说回来这里，所以大卫他跟上帝说：“如果我犯罪，你就让我死。”我再说，不是他很圣洁啊，大卫也做错很多事，我们圣经也看得到。大卫强调这一点的，他在上帝面前有圣洁有公义呢，其实他是在指他常常操念求赦免，而不是说他的道德很高尚。你们明白这个差别吗？就是有时我们看和尚，哇，这个和尚很高级哦，啊，他不知道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啦哈，或者有一些修道士。哇，看起来都是哇圣人一个啊 ，OK， 我们的观念就是呢，他们是一个阶级的人物，因为他们透过修行嘛，是吧？其实呢，大卫不是这种，他在上帝面前，他可以被看为是公正公义呢，绝对不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品格啊，或是修行啊之类的，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他是因为常常亲近神，常常求赦免。所以你不要怪大卫啊！我有时听到一些老信徒就说，我最讨厌读诗篇的了，假冒为善。为什么？这大卫啊，又杀人又抢人家的妻子，还敢这样祷告，岂有此理？他真的是哦，大卫，因为你如果理性，你认为说，哇，他犯了这样的事，他跟上帝说，啊，我哪里有错？什么？你说这个人真的是头脑有问题？哎，不是啊，他不是头脑有问题，他知道他犯这些罪的。你看诗篇有多少诗篇是他认罪的？但是为什么他能够那么直接跟神说，你鉴察我的公正呢？是因为他求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上帝没有要我们变圣人啊，他盼我们成圣像天父一样，但是他没有逼我们一天就变成天使。但是上帝给我们赐恩典，要我们天天在他的面前亲近他。你亲近他，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就会凭信心来向他求赦免。当你求赦免的时候，上帝就把公义归给我们，可以吗？啊，好了，我有一个应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分享题外话，不过可以让我们深刻这个观念，就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在做生意啊，什么等等之类，如果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给人家啊就欺骗等等之类，你会做什么？啊，可能我们会找律师啦，啊，我们会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了。那坦白说，像大卫的祷告的人不太多了，是吧？我不知道，你问问你自己吧啊。如果你想有一天你被人家就是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像大卫那样的祷告？可能你说可能简单讲两句可以了啊，就是会很有心思的去祷告，可能不会。那找律师辩护权利，这个不是错的，因为圣经也没有反对。我只是要说，你用那么多的心思啊，去投入，去从律师的身上，从法律的身上那里想要得到你的安慰，而不是想从上帝那里透过祷告来得到安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应该思想，你没有感受到需要祷告的原因是什么，或是说你很急忙去找律师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我在说这个两个动作不是错的，只是你先问你自己那个动机是什么。 OK， 如果动机对，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也没有违背圣经。 OK， 那动机想一下啊。那如果你想了，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灵命上的事情在，就是问题啊，在这里被反映出来啊。可能我们不信上帝的慈爱啊，啊，可能我们根本都不相信祷告这回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做啊。那这个可能很多我就不谈了啊，因为我只讲这段经文，所以我只着重一点，就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的，就是内疚、追究。那今天就讲追究，是因为大卫在这里，他跟上帝说：“我是在你面前是公正的、正直的。”所以，一个可以祷告的人，是一个没有内疚的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逃避祷告呢，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灵上的是内疚。OK， 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问题呢，是心灵的，不是知识层次的，也不是步骤层次的。可以吗？那我团契啊，就很多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都是做老师的哈，大学教书的什么什么，那有一些是专读教育系的，连他就有意无意呢，可能也读多了洗脑了怎么样，我也不懂啊，但是他就有一点点就变成受这个教育系就教育学的影响，连最后呢。他很多时候都认为，他没有说出来，但他会认为说人做错，人犯错误啊就是失败啊，是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教育学让你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很多时候是知识的问题，你要教懂他，他就会做对了，所以做错呢是因为他不懂，所以他不是坏的。人不是坏的，是因为他不知，所以他做错事情。所以小心啊，读教育学，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说是新派的观念在背后了啊。好了，我是看到教会都这样子，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就提醒说，哎，这个人不是知识的，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层面啊。我们这里我就举例了啊，我们这里大家都是老信徒了，对不对？啊，信主超过10年的有吗？都是了，差不多。OK， 好，好例子，好，大家都超过10年信主了啊。好，有没有灵命上的问题？有啊，是不是相当一样的啊？就是灵修啊，祷告啊，哈、啊。好，我想问你，是不是知识上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人跟你说灵修祷告很重要？是吗？你敢说是吗？如果你说是呢，你是全世界最笨的人，因为你10年都学不懂。所以我肯定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最笨的，所以你一定说我早就知道了，10年我都不听了多少次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困难是心灵的，绝对不是知识上，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去做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心灵有问题，我心灵逃避上帝，我心灵不喜悦亲近神，我心灵有内疚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只是教会的啊，你说外面我有一个会友的父母啊，当然他来教会抱怨，他说：“哎呀，我这个孩子真没用啊！我当初啊卖房卖车就给他读名校啊，读出来了，爸妈都不认，那这个什么畜生都不如啊！那广东人讲话有点粗啊。”他说啊，生叉烧好过生他、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讲叉烧 啊。总之就是说，完全这个儿子没有用啊！当时我们连我。我心当然我没有口讲，让他长辈，我心里就想说，你当他是畜生来养，当然就养畜一个畜生了。你没有注意到，其实很多人呢，他们养孩子的时候，他们是注意什么？他们是注意他的知识的，是吧？卖车卖房就是进名校，就是灌他的头脑。但其实父母常常忽略的，最多忽略的，最常忽略的就是心灵。你知道我养马也可以这样子养。我想养一只马在赌场上面跑得最快，我给他最好的训练，跑啊，一只马来的，不是儿子的，不是女儿啊。所以如果你养孩子只是用知识来养，就是只关心他的学习，他每天给你阿拉玛，给你看见他心灵的恐惧，你不管，其实以后问题很大。因为其实知识都充满之后呢，他不一定要做的，因为真正让他能够去做他明白的东西，或是去做对的东西呢， 是心灵里面的动力，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有平安啊？现在国内很多孩子 都有这个问题了啊，就出国啊，有时以前是在北美，现在来到这里啊，我们都常常发现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心灵就已经坏掉一半了，你知道吗？怪怪的，都是博士啊什么，但就是怪怪的啊，你跟他说话这个人呢反应怪怪的，就是不知道怕什么，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你跟他谈家庭的时候，你就才知道哦，这样养的，他父母这样养孩子的。我跟他们说啊，当然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就是跟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多父母的啊，就是教会，我说最少几点你要注意啊，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往往会以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是爸爸而已啊，爸爸妈妈两者的和睦为安全感。你信不信都好了，你听进去啊，爸爸妈妈两者的和睦是安全感，不是你的房子。他不会明白的，你说爸爸装了全世界最好的防盗，他不明白这个是什么。他能够睡得了，他就是看到父母的和谐，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你知道有多少父母在儿女面前吵架的吗？而且还骂出来的。你以为还小听不懂，他以后会重复给你听，你剥夺的就是他本来的，他的心灵就多了一个恐惧在里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管你房子多大了， OK， 你知道很多孩子，你不信也要听一下啊，就是呢他在小的时候，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讲什么，你们都小过啊，你们也知道，你会以爸爸或是妈妈为标准的，因为那是你不知道要信谁的时候呢，你就会信你爸爸讲的一些话，信你妈妈讲的话，对不对？那这是自然的。但你会看到很多父母呢，在儿女面前呢，跟孩子说妈妈是错的，听过吗？爸爸跟孩子说妈妈是笨的，爸爸是笨的。那其实你觉得啊没什么啊，讲让他知道事实嘛。其实啊，你混乱了他本来以为他应该做依靠的东西。那你可能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是他一样考试满分，但是他的心灵是欠的。他长大之后他会怪怪的，所以后来这些父母就说啊，谁养的啊，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啊什么的。我说当然了，你都扭曲了他的心灵啊。OK， 那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以为人就机械的啊，哎，参加聚会啊，几点几点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你突然间啪，你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事情？为什么他会去娶一个不信主的？为什么他会嫁一个不信主？你完全觉得不明白，是啊，不是知识问题啊。他看见一个不信的人，他很被吸引啊，这是哪里？这是心灵的问题，是吧？你头脑是跟他说了，说啊，不信主的人你不能结婚，你结了婚你会跟他一起去不敬拜神，你讲啊，灌满。但是他一看见的时候，他会被吸引，那个不是知识啊，他的心灵里面爱的是世界。所以教会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些问题都是知识层面的啊。好了，今天讲太啰嗦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回来这里了。心灵，那我只是讲一点，就是最终啊，它是心灵层次的。那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说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也信祷告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想祷告，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真诚的祷告。那你不要说啊，有一次我问一个姐妹啊，她的孩子要去动手术，我就说啊，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啊为他祷告？有，我有祷告啊。其实呢他就是形式嘛，因为那天早上九点要动手术，他八点就起来啊，一杯吃什么，最后出门前啊、哦、对忘记做祷告啊，祷完了 OK 去动手术了。其实这个祷告就好像吃面包这样，其中一环是一个步骤来的， OK， 那个不算，那个不是祷告， OK。 我就问大家了，就说如果在特别的情况你没有办法祷告，你在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在这个需要特别需要上帝的时候啊，来向他寻求安慰，但我却宁可选择另外一个。那这个诗篇呢，今天最少点出一个问题，就是呢，因为你知道上帝知道一切。你说为什么这个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呢？就是当一个人 他不愿意面对他的罪的时候呢 ，OK， 他很怕跟上帝求拯救的，所以他宁可找人，因为人呢只管部分。你们可能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哈？好像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某某人欺负我。你”你马上心里面就想起你也欺负过别人，你就说：“哦，不倒了，对吧？”啊，某某人对我不好，你想，哎，啊，我以前也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亏待了哈、啊，自己的家人什么，你又不敢倒了。你对待上帝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好像律师这样的，你请一个律师是帮你打这个生意的官司的，他不会过问你家人的，对吧？上帝会过问全部的。啊，你跟上帝说我什么？上帝说啊，这个怎么样？啊，不要提这个，不要提啊，不行、啊，你没有办法不要提。所以最后你怎么办？你只能够找人了，你不敢找上帝。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内疚，让我们就不敢坦然了，所以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敢直接来面对上帝，是吧？我不举很多例子啊，你生病啊，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啊，生病啊，我们生病呢可能啊有癌症了，好吧，我啦，不讲大家，我啊有癌症，人你说啊有癌症，不可能啊，肝癌啊，你说我不喝酒的，我从来都不喝酒，怎么会有肝癌啊？我们就往那个肝那边看，啊，这边有癌就要看这里，其实有可能不是啊，不是肝啊，是可能你的脚长了一个痣啊，后来变成癌细胞啊，后来扩散全身啊，你的肝被感染了，啊，我随便讲了啊。你懂我意思吗？当一个人病的时候呢，他不是局部的，他是整个人的。哎，当一个人就是受，就上帝给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提醒一个人有罪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把这个范围画起来，你说我们就针对这里就好，其他不要看。上帝说不是的，是整个人，他要我们整个人来面对他。所以我们这种的反省啊，的确啊，没有办法啊。去问别人啊，你不能够说有一天啊，我来问问江南啊，问问啊新华，哎，新华，你觉得我哪里犯罪了啊？那 你千万不要回答他的问题。OK， 如果圣灵不光照这个人呢，他来问别人，任何人跟你讲的东西，都是你告诉别人的，是吧？如果你观音来跟我说，他是什么？然后你说我对他的知道都是他跟我讲的嘛。所以我不可能能够超越他，更知道他自己。所以这种特殊的反省呢，很多时候都是圣灵直接在一个人身上，个人的身上的光照来的。所以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不要逃避上帝啊，你去面对神的时候，上帝就光照你，让你知道你在许多的其他的事情上面不讨他的喜悦。这就是大卫为什么他可以坦然啊，他不是说哦啊，我没做了，所以就 OK 了哈。他跟上帝说：“你监察我啊，啊，我不投你喜悦的地方，我求你赦免。那最后我可以坦然来向你祷告啊。”好，接下去了，这里就说这事啊，就是在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若行了这事，这事这个字很怪啊，他没有内容的。他说：如果我杀了人也可以，如果我偷了东西，但是他就讲这事没有解释啊，很可能。”当时呢，那些对大卫的指控是很普遍的，所以呢，大卫也不用再说他们讲他什么了，他就说那个东西，啊，我若做了那个东西，啊，人他就说我没有了哈，他说如果我行了，请上帝来惩罚我。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跟上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呢，他不单不行恶，他还是正面的，他还去善待那些啊对他不好的人。对，我意思是说，你们读这个列王跟撒母耳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很多次大卫不是要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连扫罗都在洞里面了，大卫在旁边，拿着剑呢，一下就可以把他杀了，连大卫却没有这样做啊。扫罗睡了，大卫从他旁边这个拿着水罐切一下他的衣角啊，来告诉他说我没有杀你的。那其实。大卫在很多的地方都向那些要害他的人就是行善，就表示他的慈悲 啊。所以大卫把这样的一个冤枉呢带到上帝的面前。OK， 为什么这么多人指控他啊？是不是大卫也是就是犯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吗？那一个比较具体的哈，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一个比较具体的大卫被人家指控的事情是他的野心。那很多人都指控大卫他想要做王，他们说这是大卫不感恩的一个动作，因为明明扫罗已经是王了，连扫罗有一个儿子叫约拿丹，所以大卫不应该想做王。大卫已经是扫罗的女婿了，是吧？扫罗也给大卫很多好处嘛，在就是做将军有权利，所以大卫想做王呢，的确是一种背叛。那这个传出去了，所以很多百姓就很痛恨大卫，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啊，就是野心太大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跟大卫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大卫不想做王，大卫没有这个野心要做王。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是他爸，当然是撒母耳了啊，是上帝吩咐撒母耳把他叫回来的，在他众弟兄面前高他做王的，只是上帝没有把这个事情公开出去而已。因为当时扫罗一知道就肯定啊追杀全部的人啊，所以上帝没有让这个事情公开出去，直到他后来啊被高利做王才公开的啊。所以我意思是说，你如果你是大卫，你一定很冤枉，对吗？每一个人都说你这个人啊不自量力啊，人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啊？你天天要扛这个话。但实际上呢，你说我不想做，我没有想过做王，我是一个牧童，连我爸都忘记我这个儿子，你知道吗？他爸就是说把儿子叫来，他只叫他哥哥，他都忘记了还有一个在，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太小了，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上帝一早立定他的。所以大卫就守着这个话，他受很多苦，对，但是他知道不是他没有做他们所讲的事情。OK， 所以这里讲他们无辜害他，他还是救了他们，这我已经前面说了啊，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人误解他，但是大卫还是善待了这些人啊，大卫没有就是杀害他们。OK， 所以大卫在这种的所谓我们说冤枉啊，被人家诬告的情况之下呢，他不是没有感觉啊，他不是很清高说啊不当一件事啊，反正是神的意思我就可以成，没有，他如果没有感觉他就不用这样祷。很明显大卫是很受影响，他很不高兴啊，他很不乐意他们对他的指控。 OK， 但是大卫他用上帝的能力给他的恩典，他来约束他的报复的冲动。我们可能遇到这种事，我们可能也会反击，对不对？我们可能把撒母耳搬出来说，你看是他讲的，不关我事啊。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或是我们也会讲回扫罗啊，这样坏的王怎么可能做？我们很容易就用同样的方式去回那些敌人，对不对？但你看大卫竟然没有啊，不是他的品德高尚啊，他如果品德高尚，或是他不当一件事，他就不用祷告了。他的确很受搅扰，但是他需要上帝给他的能力来约束他报复的这种冲动。你能够做到这点，他能够做到这点呢，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只喜悦公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碰这些人做的事，因为我们很喜欢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所以人家对你邪恶，骂你一句，你就骂他两句，是吧？这是人啊，不会人家骂你，你称赞他两句，不会的啊，你会用同等的方式对待，这叫报复嘛。你大卫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只喜悦公义的事情，所以大卫不做，他做了他就把自己也归成那一类的人了，是吧？所以这是你跟我不作恶的动机来的，不是你说哼，我不管他，哼，这个人没教养乱讲话我不理他，不是。如果你可以这样子不理他，表示这些话不重要，根本没打中你啊。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很自爱的，很自我的，很容易被触犯的。OK， 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去用同样的方式去反驳人，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内头已经更新你啊，而且你也知道上帝常常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自爱 是很强烈的啊。如果不是上帝帮我们，我们很容易就触动想要做审判官，所以你就很快，人家一讲你，你马上就要辩护了啊。你都不等上帝讲话，你就冲出去，你就说我来告诉你事实是怎么样的，你就好像抢在上帝面前啊，来讲，就是来给自己伸冤了。OK， 所以我们很容易犯这种事的。所以这个祷告呢，让我们看出了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应该有的一种素质。有时你是对的，也不一定表示你就一定要说的。我们不会，有常常你在公司啊什么，你工作的时候，好像你对你就你，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是你的立场嘛。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好像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他没有说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在。你有时很紧张，我有点怀疑，可能是你没有想到上帝在。所以你需要抢在一切人的面前去伸张一个公义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上帝在，他也没说话，因为我也不一定需要说，因为他比我更公义嘛，不是吗？好像有一个人啊，一个贼进你的家，好吗？你看见他，你很紧张啊，因为你不懂还要偷你什么、抢你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个警察坐在旁边，一个贼，你说啊，进来看看啊，警察坐在旁边，你看看了 你不怕，因为他没有出声，警察没有出声啊。警察说啊，你不用紧张，该抓的时候我会抓。那每一次的争执、吵闹、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在哦。但有时我们很快想要反驳、要报复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里头常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被孤立了，好像上帝没有在我们的当中。但如果上帝在，上帝不喜悦的东西不会存在的，啊！如果上帝说这个人讲话够了，我不要再听这个人讲话，他会哑掉的。你看圣经，上帝可以让哑巴讲话，他也可以让讲话的人变哑巴，这绝对没问题啊。但你不需要用同样的话去羞辱回那个人了。为什么我在讲？不是因为你高尚，而是因为上帝在，你没有必要报复，因为当你报复的时候，你肯定会犯罪的。没有人的报复是点到为止的，我一让你报复，你就过线，因为这是罪性。所以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骂人的时候，平常你不能骂，是因为井水不犯河水吧？哪一天这个邻居开始犯你第一个，你作为反击者，你一定是重重的来赔偿那个人，就是来报复一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软弱，所以上帝跟我们说不可报复啊。好像我放在经文里面，你们可以看，其实我讲过了啊，就是耶稣在福音书说要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很难吞得下这句话啊。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给他打左脸，转过来给他打。你怎么理解这些话？耶稣是不是叫你做一个机械动作啊？打左脸，打右脸，打右脸，打左脸，这种 mechanical 的动作吗？不是，上下文是在讲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不准这样做啊。有时我们跟孩子讲也是这样，不可以报复哦，报复是不好的啊。那你孩子就马上问你，这样为什么上帝要报复？其实报复不是不好的，报复是公义，但是是你报复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公义的，我们不是法官，但是上帝要报复。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安慰吗？真正的安慰不是佛家，不是道家啊，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不是啊，不是这个道家跟你说，哎呀不要生气，你前世欠他的，所以他欺负你是应该。我想问你，你会得安慰吗？你一定是扛不下，你受不了，你说什么前世我管他，我就是不高兴了，没有办法安慰你的。只有圣经说，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不要报复，没有，上帝说我报复啊。所以你每次想到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生气，是因为他在啊。上帝说我报复，你不要急啊，我做的时候呢是绝对公平的， 那我们就应该因为知道上帝一定会报复，上帝不会允许一点点的邪恶，而心里面可以放下，可以得安慰。那大卫在这里，他对待善待那些要杀他的人呢，绝对不是一个操练的性情来的 ，OK， 是他的信心来的。他知道上帝在哪，好吧？啊，这只是一个我可能扯长了，不过我希望说，我就这样讲诗篇就会这样子了，会讲很多东西。不过我希望说你们可以应用在就是自己生活的当中，特别在我们与人的相处上面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压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反击，我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语，因为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是应当的这个叫做矫正的。但是你今天要明白，上帝在，你或许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上帝在，他不讲话，我可能不需要讲话，对吧？如果上帝在，他没有行动，或许我不需要马上行动。他在，他看到每样东西，你知道吗？会让你可怕。我这样想，我都很可怕。他不单看到你讲的话，他还看到你的心想的东西，而且他说没有一样他不会不追究，可怕吗？当然，你不要做那个有污秽的人啦，你当然很怕。但是如果你是正直的，你就很放心了。一点点 ，OK， 任何人得罪神的事情，任何人亏负你的事情，连你都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说：“我不会不追究的。”这就是我们呢，就是追求公义的人呢的一个盼望。好了，不多讲了，回来第六到第八节我们念一下。他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实行审判，愿众民的会围绕你，愿你从其中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实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所以大卫在许多苦难里头，他急迫的求神救他，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起来，你挺身而立，你兴起。”你用英文来看呢，他几乎是在说上帝你睡醒吧但用中文这样翻你会觉得很不敬讲上帝睡觉好像那大卫不是说上帝睡觉，而是说那些人你知道这些敌人为什么那么大胆的去欺负一个无辜的人呢？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在天上睡觉，他不管，所以我们可以做爱做的事情，对吧？连大卫跟上帝说：“上帝，你救我。”让那些人知道你没有在睡觉，所以他说他用了这些用词：起来、挺身而立跟兴起。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不是大卫认为上帝睡觉，而是那些敌人很狂妄。是，你要知道这些敌人也是犹太人的人他们知道上帝，但是他们看到上帝好像不管，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放肆的做这些事情。当他们突然间看到上帝救大卫，他们就说原来上帝醒了，他在管，他在醒，所以他会求上帝做事，好像让他们看，好像他醒了一样。其实大卫知道上帝没有睡觉了OK， 所以大卫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上帝其实他会针对那些作恶的当恶人无理取闹就无理的去恶待这些无辜的人的时候，圣经说上帝要发烈怒根本不是小事OK， 上帝不是只是去劝劝你的敌人说和好为贵啊什么，不是 OK， 你看大卫的祷告，他说你在烈怒中大发怒所以上帝会用愤怒来对待这些恶人的怒气。那大卫这样子讲也不是凭空想象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为什么那么确定上帝会保护他脱离这些敌人呢？是因为上帝有应许在先这个应许就是刚才前面说的，他被立了做上帝的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对吧？所以他心里很知道的，任何敌人怎么样的侵害他，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就是上帝会拯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最终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告做。那这是基于上帝给他的应许而祷告的。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说圣经有说耶和华保护我，刚刚前面也讲，但是我们没有很肯定说上帝一定 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听我们要被拯救的祷告。所以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的信心是说，就算我的肉身的时候到了，但是上帝应许我的是我的灵魂永远在他的保护之下。所以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恳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不是抓住了什么经文说啊，上帝你非得要我考试及格啊，你非得要我这次找到工作啊，没有这样的经文的，是吗？有的经文就是耶稣说我永不撇下你，永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呢，也可以包括把你带回到天上，就是地上的身体死亡，他把我们带到天上的时候，这也是他应许中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了啊。当时大卫是很针对那件事的，就是他活着的时候还要登上这个君王的宝座，因为是神跟他说的，所以他很坚定的可以跟神求这件事情啊。他还跟上帝许愿了，他说当我做王的时候，我要把百姓围绕你，意思说还要把那些分散的百姓啊，因为扫罗做王的时候很乱啊，这个以色列四分五裂，大卫把他们回归过来，让他们重新学律法，重新行神许愿的事情啊，最终让上帝的荣耀重新在以色列这个子民的身上得到彰显。 OK， 那他再我整段讲啊，他又在说上帝是施行审判的，所以我刚才说他在危险里头他能够知道神在施行审判，所以意思说他不认为危险是上帝的护念，是吧？不然他就不应该这样讲啊。他知道他在危险，但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他是万物的主宰，所以上帝的职分就是施行审判，他不会忽略他的子民，他更不可能会忽略大卫啊。连结尾那句他说按我的公义，按我心中的纯正啊，刚才前面已经说了他不是狂妄啊，他说啊，我一生都无罪啊，怎么会遇到这个事，他是指到那一些指控，他说这些指控我没有做，我是正直的，我是纯正，他求上帝按这个来对待他。 OK， 他的这个宣告不是 unlimited 啊，不是说他一生啊，他只是指那件事啊。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上帝面前呢，上帝给我们要求公义跟正直，我们没有人呢可以靠自己站得住脚，是吧？就算你被人冤枉一次两次三次，肯定有很多次是真实你做错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求你按正直公义来对待我呢，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你依靠白白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灵啊，因为我们靠基督啊而被称为义，你才能够像大卫在上帝面前说这句话，好吗？后面两节九到十一节，他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啊，又是在讲良心啊。神是我的盾牌，他是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好，这句话前面有关联啊，他就说上帝要审判终止一切的恶事啊，他让这些无辜的人能够得拯救。那他又强调良心是干净的，所以他说上帝你是鉴察心肠肺腑的。我们有时祷告也会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对大卫来说的，当他讲上帝是鉴察心肠肺腑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奇妙或是一个很伟大的信心啊，就是他很深深的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他，不然他不敢。你都知道神连心灵都看了，你还来吗？你还敢跟上帝说话吗？除非你百分百的确定他已经赦免了你，对吗？他不单在行为上没有做他们讲的，而且他在心里也没有恨他们。如果你说大卫没有做恶事，但是他很怀恨那些控告他的人， OK， 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是鉴察心灵肺腑的。那今天你上法庭，你只要没有做人家讲你的事情，你就没事了。你心里面可以恨透那个人啊，你说你乱讲话啊，可以的，法官不能判你罪的。啊，你甚至还可以造两件事，就是找两个借口来告回他，还是可以的。因为法庭只是说你有做吗？还是没有做？上帝不是这样的。你说我没做，上帝说，但是呢，你恨他，所以一样也是要被审判。所以如果大卫心里面很恨那些 这样子对他的人，他根本不能祷告，不能祷告啊。好了，鉴察心灵肺腑的对这些坏人啊，就是毁谤他的人来说呢，是大卫的一个安慰，因为许多的人听信了这些谎言呢、大卫没有办法解释啊，因为这个谎言传得比他还快，而且大家都相信了这些有名望的人讲的话，所以大卫说没关系，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肺，所以这些谎言站不住脚的，对吧？所以他可以忍耐下来，是因为他知道最终这些谎言在上帝面前是被否定的，因为上帝看的不是人的外表，他看的是人的内心。这也是他的安慰。那最后他做了两个宣告，他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他下面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天天向恶人发怒。这个有趣啊，这是一个对应来的。他意思说上帝有一个工作，就是拯救义人。你在苦难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安慰，因为你说这是圣经讲的啊，如果上帝漏了一个义人不去救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不是上帝，那么严重，是就是上帝如果让一个好人受冤屈，他不介入，他不拯救的话，上帝就否认了自己。反过来，如果上帝让一个坏人可以逃脱审判的话呢，上帝也不是上帝。那所以你这两个你抓紧，其实你就不需要报仇了，你不需要有怀恨，你因为上帝不会错漏救正直的人，他也不会错漏审判邪恶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他不单说将来要定那些人的罪，他说天天啊，这个写法是有一点让我们有点惊讶的，因为通常不会这样子讲，对，我们通常说这个做坏事的将来神会审判你，大卫说哪里将来，现在，而且是天天天天说嘛，我们基督徒是天天蒙神恩典，他们是天天发怒啊，上帝向他们天天发怒。所以有时我们没有马上看见一些作恶的人被神惩罚我们看到他们还享福哦，怎么可以让我们心里面还是要敬虔啊，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基于他的一个奥秘的时间跟旨意呢，他会容忍一些恶人，但是当他定罪的时候一到，他不会单元的。OK， 你只是没有看见，但你不要只以为他不知道。OK， 因为他有一个旨意，没有让我们明白的他在这个时间永远的时间之前，他不会改变。但是当他一到永忍结束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延迟的，他一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一个有趣的，我打岔，我怕你们太累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是真的事，但不发生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跟他妻子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那两个人常常关系不好因为他太太常常就是在话语上面就羞辱他，因为他知道他丈夫很爱面子的。他常说你没用你这个男人没用就只要他没有给他钱，或是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说你看人家什么什么，你就是没用，你这个男人就是不像男人。那他只要一讲呢，就好像就是我们就好像咒语这样这个丈夫就马上要去做那个事情，因为他受不了这句话，就是你是没用的男人。OK， 所以呢，他每次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只要他太太这样子说他，他就去做，他做不到他们就吵。他讲一句他讲两句就每天就这个都不知道多少年都是这样。好了，有机会就跟这个老弟兄谈了因为他也在教会很久，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呢就是他讲了我就很受不了我听到他那种讲话我就很想要反驳他很想要就是要重重的揍他。他说圣经讲的上帝会惩罚那些作恶的人那些人讲难听的话，上帝肯定要惩罚。我说没有，从来都没有。你看我老婆一点都没有问题，很健康连我们说豆沙喉都没有。他骂我那么大声，整条街都听到，他的声音音量响亮，就从来没有就是沙哑。上帝没有管我的事情他就认为他要发怒了。 他要回拨。连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的确啊，不想他们吵。然后就想到这段经文的一个例子，我就说，嗯，有可能啊，就是每一次呢，你太太这样子羞辱你的时候，本来上帝是要报复的啊，要为你报复，但是你讲，你已经报复了，因为你骂回他了，啊，你太太说哦，够了 ，OK， 所以没了，所以这一摊过了，啊，我不是开玩笑的，不过我希望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抢在神面前，我们用很多的话语去抵挡人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已经比上帝更强烈的去审判了人。你讲的话一定过线的，无论你怎么讲，你都是过线的。所以上帝说：“哎呦，讲那么凶啊！我本来都没有要这样骂他的，然后你啊，你太凶了。所以呢，上帝一定放过这个人了。”他就跟你算账，因为你讲太凶了。所以那些骂人的通常自己是血压高啊，然后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他更不讨神的喜悦。虽然看来他好像是受，就是我们说的是 victim， 是受害者，但就是因为他报复啊，人因为他的用血气的报复呢，其实上帝很多时候就没有再报复了。你不要报复，你看上帝怎么做。当然不是你要幸灾乐祸，而是说你看上帝怎么在当中去改变一个人，怎么在当中去行他荣耀的事。不要这么急抢在门前，就马上就为自己伸冤。你是对的，上帝知道，天使知道，魔鬼也知道，好多人都知道，所以 不担心，好吗？好，我们来到结尾了，结尾呢就是他说上帝要怎么样报复这些作恶的人啊，你们跟我读一下，因为这个比较难读啊。他说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谋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撤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强包必落在自己的脑袋上啊。人这里说有人不回头，这回头不是悔改啊，这回头就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继续做，意思说他们把他们心中的这些恶用动作做出来的话， OK， 大卫还是相信上帝要拯救他，哇，这个信心不得了，对不对？就是你看到敌人已经来了，你祷告祷告，上帝啊，你救我救我啊！你看到他们都已经把刀磨好了，这个弓也上了啊，这个箭也上了，全部做好了，一切内心的毒都出来了。大卫说：“我不怕，是因为上帝必定要报复他们的恶，将他们所谋求的。”就是降回他们自己的头上啊，所以大卫在这里说试看，他不是怀疑神啊，这个试看是充满信心的，说你看，上帝最终要败坏他们的努力，要使他们的计谋落空，使他们羞愧啊。所以刚才前面我有说，很多时候上帝败坏恶人的计谋啊，使他们的这个恶事啊归到自己的身上呢，不是巧合，不是命运，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追讨罪恶的特殊的一个记号来的。OK， 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就很明白，这个不是他的好运啊，这是上帝的神迹。所以十七节结尾他就向上帝来感谢，他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大卫很清楚啊，他没有功劳，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上帝的作为，他就要单单把这个作为啊归给神荣耀他啊，也让我们知道了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救我们，可能我们有什么功劳啊，信主很久啦，在教会侍奉神啊等等，我可以告诉你，大卫跟你讲，不是的，上帝救你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荣耀的缘故，他为了他这荣耀他救我们的啊，所以呢，当你被拯救之后呢，你要把荣耀归给他啊，所以大卫能够在那么多敌人面前站得住脚，最后还可以回到会幕去敬拜神，他知道这根本不是他好运啊，这是上帝啊独特的恩典啊。结尾了一句话而已啊，就交代那个字叫公义啊， 啊，你们读十七节，你们看到他说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对不对？那个字公义。那我们一般呢，对这个公义，刚才前面我已经讲了一点了，就是我们有时看圣经，它是指到上帝永恒的属性，但是有时呢是指到公义的彰显，而不是公义本身。那如果你说我为着上帝永恒的公义来赞美他呢，的确在很多其他经文可以，但在这里不适合。为什么？因为这里呢，上面是上帝拯救他，突然间大卫说我为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上帝的公义永恒的属性是我们不能测透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大卫不可能突然间被拯救之后呢，他来跟你讲三位一体啊，然后跟你讲神学的东西，你明白？所以这里的翻译呢，应该更好的翻译是指到上帝啊，向大卫来彰显他的美善，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就是透过拯救他，透过帮助他。所以他说我要因着耶和华这个拯救，但这就是神的公义啊，为着啊他所赐给我的这个美善的恩惠来赞美他。他是指这个，就是跟上下文的连贯，你get到我的意思吗？而不是只是指一个观念啊，神的公义是一个观念来的，因为我们摸不到的，太伟大了。 OK， 有时抽象到你都没有办法去赞美，但是这个抽象的公义呢，会透过神的帮助实现在你跟我的生活上。所以你每次赞美神的公义，是其实讲白的是赞美上帝公义的作为，特别是在你身上公义的作为，你向他来感恩，好吗？好了，我讲完了，不过哇还是蛮长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回去还继续可以再看啊，啊最后把这个祷告啊转变成为你自己跟上帝的祷告，好吗？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不长了啊，我就请一两位弟兄姐妹哈，你如果有感动的话啊，你用简单的话来回应上帝，好吗？就是啊，带领弟兄姐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让我们可以学习凡事来信靠你，凡事来依靠你，凡事来追寻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诗篇啊，再次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啊，也因为我们反省祷告，我们也看见我们与你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啊，我们与你啊内心啊有许多的啊挣扎啊，对于我们自己的追究，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啊。虽然我们明白啊祷告的道理，我们也明白上帝你的全能，但我们却远远的躲避你，我们害怕来依靠你，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是吧？你让我们学习大卫啊，在他各样的苦难当中啊，虽然他也有不义，也有软弱，但他先祈求上帝你赦免他的罪，他先是让上帝你来平静他的心灵啊，以致他没有啊愧疚的啊，可以坦然的来投靠这位爱他的天父，在你的面前寻求安慰。是吧？你让我们啊每天的生活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而且是一个甜美的经历。那每次我们投靠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你按着你的美意啊，或是你啊直接回应我们的祷告，或是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啊坚固我们的心，主，我们的心都因为你的作为而快乐，而向你来感恩。是吧？你带领我们啊弟兄姐妹在前面的道路啊，我们所要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啊，愿你的恩惠跟慈爱都常带领着我们啊所做的决定，那、啊、让我们所啊寻求的啊是属天啊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所要啊谋求的是上帝你啊永恒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打开一首诗歌，我们打开啊第。